普京携三大筹码访中共，要撬开闸铁口。中共称惩戒台湾五名嘴，陆委会话唔会得逞。菲律宾100多艘渔船勇闯南海争议海域，中国个人信息遭大规模泄露。美澳推出最先进海底无人机，剑指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在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用了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云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入面的成分，比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
包括像姜黄素，包括绿茶里面的 HGCCG， 这个也是可以让这个海马回的这个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这个萎缩，它还可以让它再生新生。
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期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1 866-520-5201。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普京从16号开始访华，在中国将面临美国严厉制裁，俄罗斯已越来越成为中共战略负担的情况下，预计普京将会在台湾、远东开放和西伯利亚力量2号比更大折扣三方面和习近平进行谈判。15号枪杀斯洛伐克总理的凶手被捉之后，有人曝光其惊人的背景。上个星期，普京任命曾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经济专家别洛乌索夫接替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颇具和中共打交道经验，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高级顾问卢卡斯说，俄罗斯政府最近的内阁重组凸显了所谓亲华派的日益崛起，反映了中共对俄罗斯来讲越来越重要。而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两国的伙伴关系中可向中共提供的利益则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成为中共的战略负担。对中共来讲，乌战潜在的最大战略收益之一或在于分散美国注意力，但两年几来，美国并没有向欧洲大规模增兵，而是继续在中共周边打造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存在。俄乌战反而唤起了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更多的关注。在国际舆论中，乌克兰和台湾问题之间已经画上了等号。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莫里斯说，在俄罗斯少有的仍对中共仍具战略价值的议题中，台湾或首当其冲。普京此行，如果俄罗斯能够重申一下中共的一个中共政策，将台湾讲成中共的一部分，那亦是中共的收获。习近平可能不会100%的支持普京，中共担心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制裁。中俄将这次普京的访问计划为国事访问。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RAND Network Inc. 预计，两国有可能会发布有关加强合作的声明，特别是在中共感兴趣的领域，例如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该地区地广人稀，木材、黄金和石油等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普京可能拿出的更具吸引力的另一实际利益是远东开发。 如果能够将远东和中共腹地连成一片，那将包括了欧亚大陆面向太平洋的几乎全部海岸线，甚至直至广阔的北极地区，使中共成为全球真正的首屈一指的地缘势力大国。基辅邮报上个月的一篇评论说，如果说中共是这场俄乌冲突的最大受益者，这样最大的奖品在乌拉尔山脉的另一边西伯利亚，面积和加拿大一样大。普京此行中另一个倍受关注的议题是中俄伙伴关系标志性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一旦建成，俄罗斯将向中共输送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几乎和北溪一号管道一样多。但有分析指出，中共希望俄方给出更大的折扣。另外，15号59岁的斯洛伐克总理费科在汉德洛瓦镇文化馆外和支持者会面时被人连开四枪。其的面书说，费科身中多枪，目前生命垂危，必须紧急进行手术，接下来几个钟头将是决定性的。费科中枪的时间距离欧洲议会大选前只有三个星期。费科的立场偏向民粹主义及亲俄反美，招致不少激烈批评，令形势变得诡谲。费科中枪后，拜登、泽连斯基、斯洛伐克总统、欧盟主席、捷克总理、波兰总理等政要都表示震惊和谴责。据中欧调查记者潘伊在 X 平台爆料，费科的袭击者是一位71岁的作家辛图拉，他似乎和亲俄准军事组织斯洛文尼亚分支 SB 有关联，他们的领导人接受过俄罗斯前特种部队士兵的训练。潘伊似乎对杀手所在的组织跟踪调查了很多年，他发文写道， SB 组织纳粹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非常相似，其斯洛文尼亚分支领导人接受过俄罗斯民兵组织的训练，随后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该小组的其他成员。近年来， SB 成员还在亲俄的摩托邦的斯洛伐克总部接受了涉及装甲运兵车的训练。乌克兰战争期间， SB 前成员海普塔加入了亲俄抵抗组织参与作战。斯洛文尼亚分队的组织和行动和正规军非常相似，他们建立了内部等级制度，目前数量已达到17个，成员定期招募并接受受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启发的培训。此外，斯洛伐克国防部长提出过动议，要求检查 SB 活动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类似军事的训练和目标不明确的公民准备，以及可能滥用军事技术。记者潘伊表示，这件事情可能会越调查越复杂，最后会直接对公众关闭调查结果的。本身这件事情就很 QK， 如果废了出事，欧盟和北约的破口会第一个出现在斯洛伐克吗？15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说，在记者会上点名台湾五位名嘴，包括王世聪、李正浩、王宜川、于不臣、刘宝杰，称这五位名嘴挑动两岸对立，声称将对这五人及其家属实施惩戒。中华民国退役少将、桃园议员于不臣表示，我会更坚定反共，爱台湾。王世聪是台湾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他在面书上回应表示，我名列头号目标，作为一个媒体人被中共政府列为制裁名单倒是第一次。如果因为讲真话报道中国不能够出现的而被制裁，那只能说好彩我们在台湾，台湾民众要更珍惜言论自由，还有必须要有付出保护这一切的必要代价，就如同我被制裁的结果，我好好，大家放心，一切如常，蓝绿红白我都敢闹。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王宜川对此回应，他不是第一个，亦不会是最后一个。国台办这种贴标签分化的做法就是标准的破坏两岸关系，并点出对岸矛盾之处，一方面讲欢迎对话，又直接对台湾人的言论自由指指点点， 建议中共国台办要深自反省。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正浩说，各位新台派不用羡慕我，能够在520之前获得这个光荣的制裁。我没有施压，没有特权，这个制裁完全以本人节目表现为主。中华民国退役少将桃园议员于不慎在念书发文表示，他一大早收到了最大的荣誉勋章，中共国台办终于对他发出了黑名单通知。其实也不用通知我，因为你不配。如果中国不实施自由民主，我终身不会踏入中国的领土，我会更坚定反共，爱台湾直到永远。政论节目主持人刘宝杰则透过所属的电视台回应。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林岳蟾表示，台湾是民主国家，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明文保障，中共无权干预。北京当局长期以来或因缺乏制度自信，始终以各种打压、威胁的方式对付国内外不同意见，人民、媒体记者因此受到关押迫害，时有所闻。这次甚至将侵害民主自由的手伸到台湾来，点名威胁媒体人及其他们的家属。这种蛮横无端的行径，不但令台湾人更加不信任中共，对于中共的国际形象更是雪上加霜。台湾政府将全力保护当事人及家属的安全，亦请媒体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这样的无理侵扰，拒绝任何来自中共对台湾媒体的干预。另外，当日白宫宣布，拜登将派遣一个跨党派高级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5月20号的台湾新政副总统赖清德和萧美琴的就职典礼。15号，菲律宾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再次挺进南海争议海域，以坚定姿态宣示对黄岩岛的主权。这次行动距离上次中共海警船向菲律宾政府船只发射水炮事件只有两个星期，显示出菲律宾民间对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行动的不满。这次行动由大约200名菲律宾活动人士和渔民组成，超过100艘的民间的小型木制渔船聚集，他们高举菲律宾国旗，高呼着菲律宾海是我地的，中共滚出去的口号，勇敢地向中共表达着强烈不满。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派出3艘巡逻船和一架轻型飞机，在远处监控船队的行动，海军亦派出了一艘船舰协助。这些小渔船协助运送食物和燃料给当地的菲律宾渔民，并在距离海岸大约37公里的海域投放了几十个主权浮标。随后，4艘较大的木制渔船载着超过100名活动人士、2名外国天主教神父、渔民和记者继续向黄岩岛挺进，预计在16号清晨抵达。这次行动的主办单位《这是我们的》表示，这个不仅仅是运送食物，更是对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重申。这个团体还将在15号举办和平团结船赛，强调他们将反驳中共的虚假信息，但不会加剧紧张局势。当日虽然没有发现中共海军或海警船的踪影，但船队发言人表示，他们收到了有关中共船只大量出现的报告，所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正在部署更多船只前往护航。而且之前美国前空军军官鲍威尔在 X 平台上警告说，为了反制菲律宾民船，中共正派遣一支庞大队伍封锁黄岩岛，至少有4艘海警船和26艘大型海上民兵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共对黄岩岛和它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实这次是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组织的民间船队行动，在去年12月的上次行动时，因受到中共船只的尾随而被迫终止。这次他们能否不受干预的顺利抵达目的地，就等我们拭目以待。14号，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中国探客查的平台正在大规模售卖企业家个人信息，号称覆盖两亿家企业数据库、十亿家线索联系方式。另一家大规模售卖企业家个人信息的平台名为丽霄云，号称覆盖 2.7 亿家企业工商信息、5.3 亿家联系人、上海塑胶所挂牌。这两个平台都发现有多位企业家手机号在售。经核实，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森马服饰创始人邱光和、荣盛集团董事长李水荣、新常集团董事长唐立新、蜜雪冰城实控人张洪虎、中士高创始人林盛、未来汽车联合创始人秦力雄手机号均为其本人所有并正在使用。胡润百富榜显示，多位被泄露个人信息的企业家财富超8亿元。探客查的报价按最大查询数量计算，一条企业家的个人信息约两分钱一条。而腾讯创投参股的丽霄云专门做大数据搵客系统加智能外呼系统，但腾讯说其是丽霄云的少数股权股东，占股不到 9%， 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公开资料显示，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由中共财政部、中国烟草等部委各企牵头，其中财政部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42.66%。 对于数据来源，丽霄云的多位销售人员透露，一是大数据揸取电话后和工商信息上的法定代表人名字比对匹配，同时同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合作，得知电话实名信息；二是向各大平台支付费用购买信息；三是利用大数据加超链分析技术揸取整合各平台信息。不过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对此事否认。上海白谷律师事务所律师高飞表示，这些平台大规模搜集售卖企业家电话号码的行为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刑法，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若果有撞富行为，还涉嫌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在中共加紧扩张之际，澳洲和美国最近分别推出了名为幽灵鲨和福粉无人水下航行器，将帮助两国海军承担起保护海底世界的任务。媒体报道说，澳洲在上个月推出幽灵鲨时，形容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水下自动潜航器，在现代战争中使用无人机已经成了一种新常态。空中和水面无人机可以通过卫星、波光和无线电波进行控制，但在深海中就不能够用同样的方式了。根据2023年发表在瑞士感应器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水下通讯需要更多的能量，但亦会因为水温、盐度和深度等变量而造成大量数据的丢失。澳洲官员和制造商表示，这个项目是从两年前开始的。澳洲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幽灵鲨将为海军提供隐形远程自主水下作战能力，能够进行持续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预计首批量产的航行器将在明年底交付。英国智库地缘战略委员会的一名研究员表示，幽灵鲨看起来好像美国正在开发的逆激情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同时在太平洋彼岸，逆激情并不是美国正在开发的唯一的一款无人潜航器。美国最新的无人潜航器计划是洛斯罗普格罗曼公司的名为福粉的潜航器，它的原型机在2月和3月在南加州附近海域进行了测试。负责开发新技术的五角大楼分支机构国防高阶研究产品局表示，福分的优势在于它的无组化性，亦就是可以根据任务切换有效载荷的能力。它的原型机在马里兰州制造，然后在加州海岸重新组装。福分潜航器计划的负责人沃纳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将跨国模块化运输 现场组装和后续部署结合在一起，展示了超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的首创能力，而且他们正在同美国海军就这项技术的下一步测试和过渡再进行接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